我觉得哈，然后我是觉得我自己有一点早期的衰老的症状，最近老想以前的事情。然后我跟李天说，那天还跟我说你离开中国31年了，我说是吗？我什么都不知道，每天就糊里糊涂的。然后是九五年离开中国，到现在就31年了。他素质好，他记得。然后这一看，就不是都在我估计你们好多人都在奔60了，对吗？所以我现在出去自我介绍就是 I'm Lee, I'm almost 60, heading to 70。所以，真的是就是好像不知不觉已经到这个点了。然后随着孩子们这么多家人都是空巢了，我想。其实生活已经到了一个叫什么 re-baseline， 就是可能要重组我们的以后的目标，不管是 downsize 或者回陪父母或者退休 whatever， we need to have new goal。 然后真的是我就经常想起小时候的事情，然后我就老想起我小时候经常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每天给我妈妈送饭，因为他们老加班，所以我外婆做好饭就叫我赶快送去。那天冷的时候我就会记得我拿着饭盒就使劲跑，因为我害怕等爬上那个重庆那个坡爬上去饭面都凉了，然后那会儿也没有什么微波炉什么的，所以我就记得是这样长大的。上个星期给我妈妈打电话，我说你在干啥，她说哦，家里有人来修空调，然后才知道有两个夫妻在家里修空调。你像重庆多少度的高温最近，对吧？然后她也没跟我弟说，我说你怎么不跟她说呢，然后我后来赶快跟我弟说了，他说哎呀，他上班也忙，也就没找他，就自己找人去。然后那两口子也是半天把空调修好了，花了300多块钱人民币。我说这么便宜啊，他们还要爬到那个窗户外面嘛，那你想几十层楼的高，人家要爬到，我们家是住4楼，所以真的是挺辛苦的。不过有的时候就想着我妈妈也这么大年纪了，重庆那么高天热，他每天早上出去都要管那群流浪猫，所以就让自己觉得哎呀，走得太远实在是管不上他。不过也真是觉得我们其实也是一群流浪猫狗，就是天父在天天管着我们。但是说实在话，我自己最近就觉得从新冠开始，我觉得我的大脑受了一种好像所谓的脑震荡，我得了一种所谓的，我上网去查过，这种忧郁症是有的，大概叫做时代性忧郁，用简单的话就是吃饱了什么没事干的那种。我真的是，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查经，突然一下我就发疯了。李天说你对谁不满，我说我对谁都不满，我不是我对谁都满，就对这个世界不满，就是真的不知道这个选举是怎么回事，这个战争怎么回事。你说那些真的要去打那些乱七八糟的地方，里边就没有纯正的母亲和孩子什么的吗？就没有纯正的人类吗？我真的是不懂。而且你说现在这个 AI 出来，好多内容做得好的不得了。对于我来说，我喜欢鲜花，哪怕干花也可以，但是我真不爱那种人造的花。现在 AI 做的就可以叫我们天天看那些人造的花。所以这个脑震荡已经不知道什么叫 norm， 什么叫一个正常的东西。我记得以前我们读那个文化的定义，文化比如说我们喜欢 travel， 我们到一个地方，文化是什么，我就记得一直记得那个定义，文化就是在不同的地域和人或者他们的历史沉淀下来，他们怎样生活怎样思考， how to live and think。 那现在或比如说就像中国结婚传统的婚姻是红色，红色 means what， 红色可能就是喜气洋洋红红火火什么的，是吧？西方传统的婚姻就是白色，白色就是洁白啊纯洁啊什么的，这就是文化。那我觉得现在的社会已经各种意识都共存，谁也不能去 judge 谁，那是你的 rights， 这是我的 rights。 所以我觉得几年下来这个大脑已经，我经常跟天使说，现在自从 COVID 之后，虽然我在这纳税，他说你纳税你怕什么，我说我是不怕什么，但是 I don't feel where I belong to， 我不知道 where I belong to。 我觉得人类这种文化已经在丢失了，我们都不知道 how to live and think。 我觉得真的是人类各种各样的文化都存在着一种丢失和迷失。但是我也觉得虽然我管不上我妈妈，但是我是觉得我们全家都在这受洗，包括我妈妈都在这受洗，所以我觉得没有白出来，叫我们真的是在主耶稣这个方舟里面我们得平安和盼望。那最近呢，虽然说世界乱，我精神也有点乱，生活也有点乱，然后我觉得工作上我有个没想到，我做这个，我以前从护士换到现在这份工作， 我已经做了19年了，做得得心应手的，非常 happy。 虽然忙但是没有压力，但是本来就想着说，哎呀，再过2年要不要考虑退休回去陪我妈妈，或者当赛说什么都想得好好的，就轻轻松松退休多好。结果最近就是项目一下增加，公司也不招人，然后结果挪到别的，只要一换一个客户，你就最近就像个新的雇员一样，几乎什么都不懂。然后同时几个新项目上来，我就很纠结。当时我的经理在休假，他肯定没想到来的那么快，就是分配，所以我当时那两个星期非常难受。然后他的经理的经理就说，你等一下，等他回来他一定会给你挪一个项目走。所以呢，我当时开会的时候还跟另外我上面还有一个项目经理，我还跟他说有可能这个项目就是会交接来的。当时我的有一个 team 的人，他就说，哇，你不要交这个项目。我说也不是说我说了算，我现在已经 overloaded 了，等经理回来再说。Anyway, 就从那一刻开始就很难跟他两个在一起 work。 其实我从来不跟两个在一起 work。 我知道他的性格，我跟他两个，我可以说我跟他两个同为我精力很强的两个人，但是他跟我的风格完全不一样。而其实我很多时候很喜欢这个同事，我有的时候还向他学。他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一个人，一步一步非常严谨，这个 process 就是完全没有瑕疵可挑。而我呢，是一个大咧咧的一个人，我 focus 不了 detail, 我只 focus 那个要做到什么，然后那个时间表差一天演一天我都无所谓。而且我喜欢开会，有什么东西一开会不就几下就跟客户说清楚了吗？所以在交接的时候，他就整个就跟我说，你这个没有弄清楚，那个没有，你现在赶快 email 出去。我就照他的方法去做，每到这次我就碰壁。后来我就感觉是我跟他那个大脑完全不一样。然后经理也回来了，后来直到有一天我就非常生气，他写的那些东西都很命，反正就是长话短说，你要把没有弄好的都要弄得清清楚楚再交给我。我一下就火了，我就一个 text 写给我的经理，我说你有5分钟吗？ I need to vent。 然后我就跟经理，他就那打给他说，那我说你想叫我 be truthful 还是 be professional? 他说你 just tell me what I need to know。 所以我就整个跟他说这个交接非常不愉快，我说我从来来了20年，不过在别的公司或者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子的同事。我说那你现在呀，他说呀 that's why, 以前同一个客户前一个星期写 email 给经理去抱怨他，下一个星期写 email 去表扬我，我们都不知道。然后经理就说奇了怪了，其实真的不是，我跟他两个技术水平是一模一样，但是他就是那么严格。比如说客户要做个什么东西，他一个 email 回过去， this is not what we do, 但是我会说 I understand your need, let me go back and follow up, maybe this will impact the timeline or impact your cost。 我的 focus is build relationship with client, 当那个trust 来了之后，你后面的项目会好做得多。可是他就是硬邦邦的，所以团队里边呢有什么问题都喜欢来问我。其实很多时候如果是他的那个客户，其实应该去问他的。其实我经理都知道这些，但是 well, 他没有做什么特别不好的事，每个 word 都是 legal 的，只是读起来很mean。所以我就跟经理说 yeah, just for your information, this transition is not very pleasant。 然后又到星期一我要起床要面对他，我就觉得很纠结。但是我就突然心里有一个声音就跟我说，排除你心里的苦毒，哪怕这个人不是你喜欢跟他在一起交接的。所以我从那天早上起来，我就又在想我怎样能再把这个项目理顺。因为你知道我们是做后端的，前端如果那个一个新药的 doctor 的那个 office 没有选好，他的 lab 也没有选好，我们后端的系统就不能完全做好。所以很多时候这是需要的，那前面没做好，我们后面很多时候就要改。所以我没有办法把很多东西给他弄得一清二白。他就既不帮我，也不说要可以转给他，就签那个 transition signature, 他反正就不做，一拖再拖。后来我的经理就是我们三个人开会，我把我的项目交给我的经理和他，然后经理再慢慢就说你要有什么问题就直接找经理。所以我就完全把那个项目就甩了，然后就被调到另外一边。另外一边更不得了，把我调到一个 micromanagement。 你知道 macro 就是有些经理只管大方向，他像我的经理就是只管大方向，我在他那儿学了很多东西。但是我换到你另外一边是个 micromanagement。 micro 就是问你今天油加了多少毫升，还差多少，你马上要去加油，就已经管到那会儿。然后我经理也知道那种 style, 哎呀，我说我都想退休的人，你把我弄到那边，他说也不是他的 decision。 所以很多很多压力最近，但是我觉得神就给我天天很多时候跟孩子们祷告，说给我祷告 I'm dead, 我干不动了。但是只有谦卑的时候才能不忘，不管你在现在这个项目或者换了个新的项目都有压力，其实神就不会给你一个很 easy 的。所以我就说神，你既然还要挖潜力还要 challenge 我，只能把心静下来，这样 重新谦卑的去学习。不过很多时候万事互相效力，我觉得当我们很多时候喜欢调教孩子的时候，其实到这个时候谁也调教不了谁。但是我就有的时候跟孩子诉苦的时候，他们反倒愿意听你的，觉得你也有 weak 的时候，你也有 handle 不了的时候，比起一天到晚说教他们其实挺管用的，我觉得。所以万事互相效力很多时候都是真的。那另外一个没想到就是身体，没想到就是我就觉得，虽然我们当中很多人都觉得其实我们这个年可能 average 年龄都接近60了，对吧？所以呢，但是我觉得我们的大脑没有承认我们都已经是 senior 或者已经快67了那样。但是我经常给我妈妈打电话，她说看来你还不如我就是那样。就是不过感恩的是什么，我30几岁的时候就血糖高，家族血糖高，那会儿我记得还是耿欣姐妹教我怎样控制血糖，就是科学的饮食。我就从那会儿开始学会了什么叫军事化管理，我觉得我对自己的健康掌控的挺好的。我就有个姐妹现在不在我们教会了，经常开玩笑说你自己吃的健康弄得你们家人都没有油水什么的所以李天使身材那么好也就这个原因，吃不饱。这但是也就是说我从那会儿我就对自己健康管控已经就是 stay in charge。所以我去看医生，医生说哇你的血糖从那么高不吃药居然降到 5.7 A1C， 我觉得挺好。他说你可以写本书，当然也不是要写书，但是我就一直觉得这样退休挺好的，以后回去陪我妈妈到处去走一走都挺好。但是没想到最近几年慢慢就是这个骨骼系统，我就神了，你为什么血糖也找我找得早，这个骨骼也找我找得早。但是我觉得很 amazing 的是，我真的是发自内心没有怨过神。因为有的时候跟我妈妈讲人都要生病，我妈妈说呀你信了之后就是生病就生病了，我说不就那么回事嘛，还能干嘛呢，多活5年少活 whatever 一样的。所以我有时候跟孩子们说对我好一点我说以后真的妈妈有一天不在了 what I want to be remembered for， 我说我只想让你们记住我，我爱你们，我很 funny， 我很 crazy， I have no fear。 所以你们要学着生活里不要有 fear， 只要你 try hard 依赖神就行。所以我是觉得真是信神以后那种恐惧是真的叫没有，也不去抱怨神，就神给我什么 version 我们就把它活成最好的也就行了。我讲到哪儿了，这个 anyway。 然后前几星期去湖边跟女儿去，有一个一群小学后小时候一起长大的一群孩子，他们在湖边决定去 meet 一下。本来我不想去，然后 Alina 那会儿在家说看你那么 stressful 我们就去吧，我就 last minute 跟他两个一起去了。去了之后他们一群年轻人早上一起吃饭，我们在阳台上聊天，吃着饭聊天，我就看见有一个年轻人他拿了一本书在那读，就是圣经不是有那个金边嘛，渡边吧，我一看那个应该是圣经了，不应该是他读的一本什么书嘛。结果后来真的是他是一个在我们在那闲聊，他在那查经。然后后来我知道那个孩子，因为我们以前去海地的时候，就是那个他的 wife 是我们一起去海地，就是我们一个很好的朋友的子女，他是基督徒我没有问题，我也认得他。这个是他的先生，他们刚 get married 才22岁23岁。那个孩子是去一个基督徒的 camp 才认识他现在这个 wife， 也就是说他们短短的2-3年，他现在是那里边别人都没查经，我们都在闲聊的时候他在读经。那个小伙子给我 touch 非常非常大。其实他的工作跟我经历一样的环境，他的一个很好的 manager 最近提成公司的 CEO 了，但是没把他带走，所以他留在原地方其实也是很纠结的工作。但我看见他跟我的工作情形一样，可是这个孩子他不是孩子，但是真的是个年轻人，他能够这么尽心的拿着圣经在那读，我真的很受 touch。 我回来我就说 Lina 你看AC 的 husband 真的很不一样。然后那天我们就也是做 devotional， 完了之后就做 devotional。他们也就是在分享，这些孩子其实都挺不错的。然后我就当也擦了一下，我就看见那个湖边有棵树，我当时就挺感慨，我说 tomorrow， 我说 Lilian 就毕业开始工作，我说我就看着这个树，我就觉得那个树就是神在把我们养大，然后这棵枝会脱离这个树，它会飘出去，它会撒种子自己再长，那只能靠什么，只能靠神。所以我就说我们做父母的其实很多时候 we did many things wrong to our kids， 但是现在我时常跟天使说，现在这个家里是4个大人，4个 adults， 上大学只是一个过渡期，现在是实实在在4个大人，也就 means you have different value， you have different point， we don't have to agree with each other， 这就是这个 fact。 但是我是觉得很感恩的是，这四个人现在平等的同等的站在神面前。记得圣经里那个血肉的女人，她踏起主耶稣，主耶稣说 who touched me， 我是觉得不管我们有怎么样的 don't agree with each other 或者什么的，我真的是觉得在每天的生活中我们就自己操练，圣经的知识都在我们脑子里边，就是不管身体好或者是家庭成员有分歧 whatever， 我们巴不得每天主耶稣对我们，主耶稣说 who touched me。 我就是觉得呀，最近减少很多户外活动，所以有一点点分享昨天。OK sorry，
感谢主们。
就这么巧哈，熊丽就提到我的名字，又提到 Ministry Training， 他自己给自己做的。昨天呢，在教会就是今年毕业的有毕业生的四个家庭和六个毕业生，教会有一个 send off party for them。这是我们教会的一个传统，就是每次有毕业生的时候呢，我们教会的长辈们这些都会给他们一些鼓励，家长们然后互相分享一些对孩子的期望。我的孩子小的时候来教会，就是因为每年这个事情都在做，所以我们听到最多的是孩子是耶和华所，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以以前就觉得这个责任好重大。其实还有一个这个大家没提到的是，儿女是父母最难的一道功课。所以我就觉得这次因为你们看到这个可以看到我儿子 Roger 他今年申请大学，所以他就是最后是决定去那个美国的海军学院。所以我就想分享一下这个过程在这个当中神的一些带领，对我们家庭的带领，特别是大家都知道，像我们从大陆背景过来的家长，就是我们大陆背景过来的家长，其实我们因为我们自己都是高考的应该说是胜利者吧，所以就是我们自己对自己人生的安排都是很有计划然后很有目的的，所以把这个运用到我们自己孩子的身上的时候，我们总是希望他们能够找到一个很 easy path， 就是说从小到大对他们的培养，真的昨天邓斌也说我们是We have to done everything， 所以确实是给他们安排一个人生，就说希望他们能像我们甚至比我们更好。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是很奇妙的，神是有他自己的安排和计划的。那我儿子 Roger 呢，大家认识他的都知道，这个孩子呢就是他是个 sports nut， 就是说他就是疯狂体育，他就是从小到大就是我们有时候笑他说他不是在 do sports 就是在 watch sports， 就说他的生活就是这两样事情。然后呢他也比较喜欢工程啊这些，所以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是适合他的，所以等到他高中三年级的时候，他自己决定说他要去试一下这个就是军校的夏令营，所以他就自己申请了海军和陆军的这个西点军校的夏令营，他两个都去了。然后呢回到家以后就大学申请季就开始了，所以他自己就早早的把这两个学校的申请就是就 work on， 就是他就自己 take care 了，我们根本就没有管他，因为只是觉得他只是可能说一说而已了。所以我们就是要求他申请了一大堆工程学院，这是我们对他的要求。大家可能不知道在美国申请军校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情，所以他首先是要经过那个你本地的就是参议员或者众议员的提名。那么我们这个区呢是有一个众议员，然后整个堪萨斯州两个参议员。但是呢Unfortunately 他申请的时候有一个参议员是非常非常早，就是学校 刚刚开始八月初他就截止了。那 Roger 去学校跟他的 counselor 说 他要申请军校， counselor 就说他来不及准备他的材料给报给这个参议员，所以他就 miss 掉了第一个。那他就按部就班说 OK， 那我就申请下一个参议员。然后呢他就把申请材料这些都交了，然后就还有众议那个叫什么，然后呢我们就等啊等啊等，因为他要面试，等了好多个礼拜都没有。有一天我就实在忍不住问他，我说你怎么还没有收到这个面试通知呢？我说，他说 我邮件里面没有啊。然后我就说要不查一查那个 spam folder， 果然人家刚刚，他就是那个礼拜我让他查那个礼拜是人家刚刚结束了，所以他 perfectly miss 掉了，人家通知他根本他没有查，因为申请大学他们都申请了一个新邮箱，所以他很少 check 那个邮箱，所以那个时候就好像三条路两条就堵死了。然后最后一条路就是我们这个 district 的 Cyrus Davis， 所以我就说那你星期一赶快跟 Cyrus Davis office 打电话吧，看看人家是不是已经截止了。所以他星期一就赶快打了电话去问，人家说他们是截止了，但是呢他们可以给他安排进去。所以这个时候你就知道真的是不是我们计划有多么完美，我们计划非常完美，我们 consider every possibility， 但是很多时候是超出我们的计划，但是神是有他的计划的。在这个所以他非常幸运的他就拿到了最后一个面试的机会，然后呢也非常幸运的他拿到了两个提名，就是他所因为他申请提名是每个学校一个提名，所以每个他可以提名每个学校可以一个参议员或众议员可以提名十个孩子，所以他拿到了两个名额，实际上就是空军学院和西点军校。所以他很快就把自己申请的，所以他这个是如果说我觉得孩子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又愿意去做，那是父母最大的福分。所以他申请这样学校我们真是啥都不知道，他就自己搞定了。但是申请的过程当中真的是非常的非常的 frustrating， 因为军校它有很多不同于一般高校的这些过程，他其中一个就是体检。那像这种年轻人身体这么好，体检应该是没问题，每个人都这么想，但是实际上并不是那么回事。因为我们要他要体检，他要回答200多个问题，每个回答当中如果有一点点他有问题，你的体检就要打回来，就要重新要申请材料，就是要证明材料，要你的医生的 notes。 所以他这样被他的眼睛，特别是因为他是带那个 CRT， 所以军队是不允许 CRT 的，就是说要很多很麻烦的。所以我们 back and forth， 他的体检就一直通不过，等到人家到处都说已经拿到了那个录取的那个，他还没有消息。所以我都觉得好像可能就黄掉了，没戏了，因为他实在是太多挫折了，就是中间来来回回。但是这个就是每一次心跌到谷底的时候好像就是又出来，就是好像就是觉得好像一扇门关了，神又给你开了另一扇门。所以就这个过程当中他终于最后是四月初的时候他才拿到了那个就是体检通过。那么体检通过了以后一个星期之内他就拿到了那个两个学校的录取。所以我就感觉真的就是这个过程当中非常的磨练，但是每次都是我们都是在祷告中，就是好像一个信靠神，就是觉得这个是神在他的所有的这些当中应该是都有他的计划和美意在。但是等你觉得这个好像录取拿到了就结束了，实际上也不是这么回事。所以真正的最 challenge 的是他就是 接受那个录取之后，他有很多文件要填，三十几份文件，其中一份文件就是说是你如果是你将来牺牲了你这个抚恤军的归属，就是说父母要签字的。所以我们两个签字的时候真是手是在抖，心也在抖，所以我们不确定，所以我们就坐下来就问他说你是真的是确定要走这条路吗？因为包括他的朋友在内都觉得他是 through with perfect GPA join the Navy， 他们觉得他是疯了，因为他成绩确实是非常的好。所以这个到了父母就说为国家服务牺牲这些字原来好像离你很远，但是当你的孩子的名字出现在那个上面的时候，你真的是心里边就非常的纠结。所以当我们问他是不是要确定走这条路的时候呢， 我们甚至说那些其他已经录取你的学校要不我们就保留一所，就是如果你不适应了 right， 如果你那个你觉得不适合你就回来反正。但是他非常的坚决，他就说不需要，他就是一句话很干脆。所以就是说我们是希望孩子优秀，但是真正的优秀以后我们就是希望他们走一条就是好像更安全更容易的人生。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好像神经常提醒我们，我们求神带领孩子，到底是我们是顺服神的带领呢，还是就是希望神来成全我们自己的安排。
嗯，
所以这个真的是我就觉得这是一个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学到的一个功课。但是我觉得真正让我们信心改变的是不是那个录取，而是在他的这个就是军训，就是你们看到的这个照片，就是他海军他叫 Plip Summer， Plip Summer 就是一个六个礼拜的军事训练，就是他通过六个礼拜把这些 civilian 这些孩子松散的高中生们把他变成一个就是能够准备服役的军人，这样的就是说 ready to serve 的这个 soldier。 所以你可以想见他那个过程有多难。所以我们就是每次打开那个叫 Plip Parent 那个 Facebook 有个 group， 他们有些孩子就给家里写信，每次看到他们因为想家哭或者是因为训练太苦都怀疑人生了，然后都觉得这个地方不适合我，这个是这个学校录取错了，我不应该来这里。每次收到这种家信的时候，那些家长就在 Facebook 上就说就哭啊，就说那他 Roger 去到那边以后，我们就因为他们没有手机，然后他们唯一跟他们通讯的办法就是写信寄包裹，所以我们也没收到他的信，然后都不知道，真的就是看到其他父母有收到孩子信的那些反馈，我们心也是非常的纠结。我们能做的呢，就是每天就是去看学校有那个专门的那个vendor， 他们就是照了很多他们训练的照片，就是成千张照片，那你就在这些照片里边就找，希望能看到就说你孩子的半张脸或者是怎么，看看他的表情在照片上他是很痛苦的表情呢，还是就是说还是怎么样。所以呢我们就这是他走了以后这变成了我们家每天晚上的活动。所以就是有美国有个小孩子玩的游戏就是 Where's the Waddle， 所以这是我们的 Where's the Waddle game every night。 所以我们就找他第一个星期找 Tina 眼睛间看见一个早上晨跑的照片，然后一放大一看他鼻子上塞了一个什么就是可能流鼻血的那个，他说哎呦你看那个，所以我们都不知道他的表情都是很这种很 serious 的，所以我们就不知道他是在 suffer 呢还是他是怎么样。所以终于等到了大概是三个半星期的时候，他们有第一次给家里打电话的机会，就是右边那张照片他举着那个 cell phone， 所以他们有半个小时可以跟家里边就是 communicate。 所以我们就打电话，当然就是最重要的就是我就问他，我说这个mentally psychologically 还有这个 physically how do you feel， 他自己 Roger 知道他的都知道他是一个很幽默的孩子，他就故意 他就说啊，你们走以后第一个礼拜我是哭了，然后他就故意就留了个 pause。 那我们心里马上就开始想，哇，他是想家或者他受不了了，心都悬到嗓子眼了。但是他接下来他说，我哭是因为我非常的高兴我找到了这个地方。所以他就跟我们讲了他经历的这些事情在那边，虽然短短的只有二十几分钟，他还要把最后五分钟留下来给他的朋友打电话。所以但是我们真的是接了这个电话以后，我们就好像心就放下去了。然后呢，刚好第二天，因为我们前面一直说没有收到他任何的信，刚好打完电话的第二天星期一我去拿那个信的时候，他的信就来了。所以在他的信里面，他也是再次的 confirm， 他那个信是在他打电话回来大概一个星期以前写的，他就说他觉得他自己是在 right place。 所以我就觉得这就是好像神给我们一个应许，一个 confirmation， 就说因为神比父母更知道孩子真正属于哪里。所以最后就是我觉得神其实是一直在他生命当中工作的，虽然说 Roger 现在还没有完全认识神，这是我们一个最大的祷告，就是我们因为已经看见神还在他没有完全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工作了在他身上，然后他自己回头看他自己的这些经历人生的时候，他也知道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事情这么巧，最后为什么都能够 work out fine。 所以这一切真的不是 happen to work out fine， 真的是有神的带领在后面，神的安排。所以我觉得通过这个他的大学申请的这个 experience， 我觉得对我们最大的收获就是神借着 Roger 来改变我们。以前我们总是想学着要保护孩子哈，就说要掌控，但是我觉得在他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学会了怎么放手，怎么学会交托，把真的是全心，因为我们真的是不能做什么，我们只有把孩子全心的交托给神。所以以前我们就是希望他照着我们的计划安排，但是我们知道神有更好的计划安排。神爱我们的孩子真的是爱的比我们更深，他在他们出生以前他就爱他们。
是的。
所以最后我想感谢教会，就是一直为 Roger 祷告就是为这些孩子们祷告。所以还特别是妈妈的祷告团体，我们需要祷告，我们需要祷告的扶持，需要所有的这些，特别是他在今后的这个学业品格还有训练方面这些东西他都需要祷告来扶持。还有这些 all the servicemen， 我们以前从来没想过我们会成为军属，真正的你变成了军属以后你才会觉得所有的这些军属的家庭他们所做的牺牲。所以也请大家为这些 old servicemen 他们的 family 祷告。所以最后总结就是我觉得神托付孩子给父母不只是为了塑造孩子，也更是为了塑造父母。所以愿一切荣耀都归于神。
感谢主。
阿们。
可以吧，瞧一下我说稍微低一点就可以了。弟兄姐妹平安，我的声音不要拿麦克风的。大家知道因为做老师嘛，你不可能用麦克风，以前不可能用的。感谢主， 刚刚熊丽上来说感觉自己老了，他最不能讲这个话。我们看看申妈妈、彭世母和我，这个才称为老。你不能作为老，不能有这个想法。第二个呢，就是耿欣和凯文的孩子，他们从来没有娇惯自己的孩子。我真记得那时候凯文抱了这个，他叫什么名字我也不晓得，儿子到我们家，我们南边在一起查经的时候呢，就把他摆在门口的那个小的那个就是餐厅地上铺一个毛巾，然后把他摆。我说凯文不能这样摆吧，没关系，我说那开灯吧，不要开灯，一直就是这样的。他们几个孩子一直在跟着我们查经，晚上查经都是一点不骄纵孩子，这个在我是有很深的印象的。由他们两个我才讲了多一点话啊。我今天这个见证的题目是爱中成长，时时感恩。哥林多前书13:13，如今常有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以前我把这一句话有一点忽略的，最大的是爱。彼得前书4:8，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罪。我对这句话也是有点忽略的。约翰福音13:34-35，我赐给你们一条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就是基督徒和一般人的区别在这儿。所以很多地方讲到爱，5月份的时候呢，第五周我记得很清楚，徐牧师讲到我们弟兄姐妹要去接弟兄姐妹或朋友的时候呢，顺路顺带便接一接，这个我认为也是爱。但是他更强调呢，不顺路就是说专门弯到他家去接一接，那更是爱。当时讲到这一点，我自己感觉到结合顺路也好，不顺路也好，都是对弟兄姐妹的爱。7月份的时候呢，洪明弟兄讲到呢是这样的：爱神之际，以彼此相爱见证爱神。大家都在讲这个，我那个时候就要想上来，但是这两个月的见证啊是满满的，我都没插上机会。今天我是一定要上来了，我来谈谈我自己在主里面30年来，在主的大爱中，在弟兄姐妹的赤诚关怀中，圣灵不断的成长了。在见证中我提到名字不是为了表扬谁，是在他们身上彰显了神的荣耀，请弟兄姐妹理解我这一点。我自己是做得很差的，要很好的向大家学习，并且自己能够认真的悔改。1996年，我的大外孙2岁半，小外孙刚刚满月，我女儿在高速公路上遇到了很大的车祸，她是为了让别人，结果反而撞了以后，那个人就很快的就车子就开走了。后来我们才知道整个这个手断掉了，这个手整个都是断的。这个时候我抱着小外孙，大外孙我哭，大外孙也在哭，因为不知道怎么办，反正这么一个大的一个车祸来了。后来我就打电话告诉圆珠，我说我女儿车祸了，她问我在哪儿，我什么都不知道。后来她和季姊妹到那个医院去，在医院里给我打电话， 他说万老师你女儿叫什么名字，我说叫徐明，他们找到了。然后我这个时候根本没有心思来做中饭，什么都没有心思做，季姊妹就给我做来了，送来了中饭。这个时候我是一直在家里很沉浸在痛苦之中，一直是泪流满面。从这个以后我就在北边的姐妹查经班和晚上的查经，周日去教会敬拜，听到全是北边的弟兄姐妹来接我送我，印象中好像是王丽和王淼，虽然我们比较近，但他们有事情，其他的都来接我。暑假的时候呢，季姊妹要到加州，就特地交代了一个姐妹说你要去接万老师，而且相差都一个多月的交代好了以后，然后她才到了加州。所以来接我的，在北边来接我的，可以说没有一个是顺路的，都是特地弯到我家来接，而且不仅要接我，还要接两个小朋友，把两个小朋友晚上查经也带着去。1998年的时候我们搬到这个南边来了，那在南边的时候，因为我们家他们礼拜天上班的比较多嘛，所以邓兵、华兵、王军他们都来接过我。到2021年我们因为我的腿的关系不能再做那个，不能再爬楼了嘛，就搬到奥利萨，那距教会很远了，正父啊、孔慧啊、邓斌啊都来接我，都不顺路。特别是李树明弟兄，他要倒过来走几乎一半的路到我家来接我。我真的很感谢弟兄姐妹，他是住在95街的，离我家非常远。1998年的时候，我先生暑假 在回去开车的同时被歹徒刺了两刀，那么大热天的8点多钟太阳还高高挂着，当时医院里打来电话，大女儿一接以后赶快就到医院去，也没跟我们讲，我们不知道什么事情。后来打电话来说是爸爸被刺了，我这个时候一点都没有哭，我就把两个外甥搀到客厅，我们一起倒下来求主，在祷告中给我平安。然后我打了电话给冯牧师，冯牧师接的电话，我是想冯牧师你给我们祷告，给徐弟兄祷告，你不要来了。冯牧师还是打了电话给戴姐妹，一起到我家来，把我和两个外甥接到医院里面。我这次没有哭，我自己感觉到，虽然我现在的回忆，我感觉到我的圣灵是在慢慢的在成长了。2022年的时候考公民，2002年的时候考公民，星期天我没来教会，因为他规定我们时间是考公民的时间是星期二，那我要准备吗？我的英文是一塌糊涂，一窍不通，因为我是学中文的，50年代读中文，56年学俄语，然后57年就反右，哪有时间我们来学外语，所以我一点都不会。那时候等我在家里还在复习的时候，冯妈妈打电话来了，说你今天怎么没有来啊？我说我在家里准备后天的那个，我认为是上法场，哎，我都急死了，这考这个公民我一点怎么办啊？冯妈妈、冯牧师和带着永芳他们一起到我家来，手搀手给我一起祷告，给我力量。 我考了45分钟才考出来，考通过了，我自己也不晓得，现在四个题目一个都不会答了，这就是这种假的。2011年，我的金婚是我们南边的弟兄姐妹，还有北面的弟兄姐妹，在我家来共同祝贺我们的。特别是正父还做了很多的那个叫做录像，前面他们都做了很多。4年以后，当时过了这个金婚以后，我自己心里想，他们说你在还要过4年有暂时婚，我们在国内不知道金婚和暂时婚。后来我想，我能不能活后面活4年呢？有暂时婚呢？我自己心里这样想。哎，在弟兄姐妹的爱中，我活过来了。4年后，暂时婚正好是新冠的时候，那我们就想在教会里来举办。教会里面，他们准备了，近代的几个姐妹做了充分的准备，布置了那个餐厅的，政府也选了很多的照片来帮我。还有那个时候，在我就是这个暂时婚的前面，我的腿不好了，那时候都没办法走路，在家里面上楼下楼是小外甥背我。这个时候，盛明、孔慧、还有熊丽、还有正父，他们都来看我，不止一次的来，而且这个时候政府已经搬得很远了。那个北边的蒲艳君姐妹特地从北边跑到南边来给我送来云南白药，我们又从沈弟兄家里借来了钢丝床，就放在客厅。在弟兄姐妹的关爱中，我度过了自己痛苦的这个日子。在大雪纷飞的冬天，连着两个冬季，我们的岭阳人洪明弟兄和顾杰送来了红红火火的圣诞花。他们把圣诞花交给我的时候，连门都没有进，我心里非常愧疚，我当时也流出眼泪来。我讲这个，我希望弟兄姐妹来理解，他们送给我没有送给你们，他不可能送给教会这么多人，我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所以我才讲了这个对我爱的这个例子。有一次我跌倒了，而老年人最怕跌，我也晓得我要跌的话，我大女儿一直讲要跌的话就要死了，所以我最怕跌了，这担心也不行，我性子也比较急。后来有一次真的跌倒了，不过是在地毯上。后来我打电话给顾杰他们，他和洪明就特地来看我，我心里非常感动。很多时候的聚会和哀宴，大家还看得到，我现在的行动是很慢很慢的。张姐姐妹总是来帮我们，她不是帮我一个人，还有其他的几个年长的，拿水拿菜啊，我们转身都是不很方便的，很谢谢。所以讲到弟兄姐妹对我的爱，我真是说不完，这是我的心里话。可能我今天举了一些例子是挂一漏万，请大家能够原谅，我要不停的悔改，认识我自己做得很差。虽然我也爱弟兄，但我没有大家爱的那么深，爱的那么广。我要铭记主的教导，向弟兄姐妹学习，在主的大爱中，在弟兄姐妹彰显 神的荣耀中努力做到成为活祭献身给主。当我面见主的时候，我希望主对我点头笑笑。谢谢大家。能不能唱一首诗歌？695页。
弟兄姊妹好，上一次就是在刘冰姊妹，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记得，她在这边做见证的时候是六月的第一个礼拜天，因为我们刚刚从那个马其顿的护照的那个旅程回来，然后她。最后一他有很多很多的照片很好看，我今天没有，但是他最后留了一句话我要提醒大家，他说保罗这样子的顺服神，经历神去这个他的 mission trip 就是他的第二次的这个保罗的mission trip， 我们的马其顿在哪里，他这个话深深的就在我的心里面，我就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问神，我的马其顿在哪里，你的声音在我的生命里面要怎么样的呼召。然后 Robert 也有一个同样的，他就是说马其顿的这个 vision 这个意象我们要怎么活出来，那是他下次要给你们讲的。那这次我要讲的是我把那个 verse 念出来哈，在let me see 马其顿的呼召 ，let me see， can somebody did do 16？ 我可能已经有了，16章第好像是第三节是不是？你想好。在这里，在第九节，在夜间有异象与显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来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 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在英文的里面，我在读英文的时候，有一句话在这里面，它没有翻译，但是在英文的 NLT New Living Translation 里面，它有讲，它说有一个马其顿人从雅典的北边站在那边求他们说 From the northern Greece Greek calling 他这个 call,、就是邀请他们 过去听到他们的、请他们过去然后我就、因为我们刚刚才从那个、雅典那个地方、回来所以对那边的地势对我特别有印象因为这个的地势我去到雅典虽然我们是 顺着这个保罗的路线它是在海边它是在低处走但是对我来讲那个雅典那个山对我来讲是 very impactful 然后我觉得有一个很特别的点就是说我们每次去到一个地方的时候那个山上面都一定是有一个some kind of、一个 建筑一个房在一个什么然后就、越来越觉得说这个雅典的这个山漠这个尤其是北边的这个高山就有一个有一个黑暗的势力在那边笼罩然后我们越来越跟这个、导游 学习的时候我的心里面就越来越 convicted 这个山的后面真的是有那个黑暗的这个 spirit 也是这个雅典的这些神话出来你如果知道听过雅典的文化的话他们的那些、Zeus 是他们 的 number one god or whatever 那所以他们有很多的这些 文化都从那边出来都是一个掌控一个、权势的一个压迫然后在这个、在 这些、人民当中尤其是对这个、女人的压迫是非常非常的重、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个山但是在山是在我们的心中我们看的山是、哦、我们看到山 我就会想到哦神啊我的帮助从哪而来我看到山就说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主而来这是我们所看到的山但是在马其顿那个时候他们那些、他那个马其顿的人是从这样子的山的这种压力下面权势下面来就是说求、求这些、保罗、向他们把福音带去那个地方因此、我就开始在想、这个路是怎么走这个、神是在怎么样的在我的生命中、我如何能够看见马其顿的呼召听到马其顿呼召的声音、第一件事情神提醒我的是我记得我刚刚来 Kansas City 的时候那时候在好像是1985年 about that time 我们去参加那个、Christian Witness、CWC Christian Witness Center 的那个 training 然后有一个、有一对 couple 年纪、比我们长的 couple 美国人他很和蔼的在带我们的小孩子那个时候 Amber 才一岁然后、还有很多、像那个、Jessica、Anna 跟 Luke 都很小很小他就 在那边带他们然后我们、就可以去参加聚会这样子这个、这对 couple 就是、Dan and Davis Kathy、Kathy、Dan and Kathy Davis 他们一晃就在、服侍这个的道路上面已经40年了、他们、传福音到、不但是服侍、刚开始是服侍万国、那个 CEF、Children Evangelist Fellowship、他们在万国、 福音孩子的们福音那边 做事，后来他们就转移到、把福音是借着那个、stay fair、来、搭他们的那个帐篷，然后他们就是把整年的时间就是照着每一个州的不同的 stay fair， 就是他们的行程，就是他们的这个、Macedonian 的一个 call。 40年了，他们说、他们最近来信、我愿意跟大家分享，因为也是、我们教会也有在继续帮他们祷告，还有在、financial 上面也有、继续的就是说特别的、为着他们的需要而、来进一步的就是跟他们同工。他们说、Psalms、诗歌的里面是说 I have trusted in thy mercy, my heart shall rejoice in thy salvation. I will sing unto the Lord because he hath dealt abundantly with me. 这个 couple 四十年来都是拖着一个、那个不是拖着，就是开着一个那个、RV， 住在里面、吃在里面、睡在里面，然后从一个 stay fair 到另外一个 stay fair， 这样子的生活。然后他常常跟我们说要帮他祷告，因为他的那个、他的那个 RV、车太坏了，然后有一次 windshield wiper 也被砸碎了。然后最后他说我们没有办法前行了，因为那个车子已经老到一个地步，没有 repairman parts 了，他们已经不再做了。所以呢他们就开始、他就我们就开始 为他的这个、马车祷告。真的是 很奇妙，他们、真的是感谢神。他们说在、他们开始的时候是、有一个爱心奉献是400块，为着这个、这个需要来奉献。然后接着呢、那个时候是我看好是9月，然后到10月呢就 有一个10000块的、奉献从一个教会里面来，然后接着一直就是一直进来，包括我们的教会还有我们的弟兄姊妹就一直进来。然后到今年的6月他们就有足够的 funding 来去买这个车子，还他又买了一个 pickup truck， 还有一个那个 trailer 把它拖着的。所以呢、如果你们要看详细的我会把它放在 bulletin board 上面。感谢主，他们的见证40年，他说神都没有 缺乏。他们真的是走到哪里、神就把、人就是一天一天的 加到、加给他们，他们用爱心来把这些、只是一个 passerby 只是经过他们帐篷的人，把他们爱心的把、带到他们的、帐篷里面听福音、我们继续的为他祷告。
感谢、
接下去呢我就看、在其实是在、2000年的时候，大概25年前，我就想到有一个跟这个 Dan Davis 跟 Kathy Davis 同工，他也是服侍孩子的，他是一个、一个、Christian school 的 teacher。 他有一天晚上、那个时候我们、见到他的时候 他不是见到他，就是在我们常常在那个美中夏令会的时候他也参加服事。但是有一天他是 2000的时候，他坐在我们家的、晚餐、餐桌跟我们一起跟 CWC 的同工一起用餐。他在那个用餐的时候就跟我们分享他的一个 vision， 他说他晚上做了一个梦，他说有一个、有一个 soccer ball， 但是有不同的 color， 那个 color 就是 CEF 的那个 color。 那 CEF 的 color 如果你们有上过他们的课，有用他们的 color 传福音的话，他们有一个 wordless book， 那个 wordless book 没有话语，但是只有颜色，从那个颜色里面就可以讲神的 salvation， 从、 从神如何造这个世界，但是罪进入到这个世界里面就变黑了。但是呢，有一个红色的 page， 就是耶稣基督的血，把我们的的罪洗净了，然后我们的生命就从黑变绿，然后我们的罪也洗净，也洗白，洁白了，就变白。所以用这个 wordless book 呢的颜色呢，他看到那个颜色是在一个 soccer ball 上面，然后那个神就很清楚的跟他讲说，你这个 soccer ball 就会有一个数字，那个数字我也忘记了，但因为那个我没有办法记，因为那个数字太大了，对我来讲，太多零了。然后他就说，然后他说你这个数，然后你这个球呢，我要你带到全世界。然后他就这样醒来，然后他说，他就跟我们分享说，我只是一个在很小的一个小镇里面，在一个很小的基督徒的这个 school 里面当老师，我不晓得要怎么样把这个带去，怎么样做到。但是他就是一家一家见人就讲，见人就传这个他的负担。当我在碰到他的时候，就是今年的六月，我们从这个马其顿的 trip 回来以后，又看到他25年以后，他说：“进，我们神已经把这个球从我的手里面带到全世界去，在每一个 Olympics 里面都有用他的球在 Olympic 的场旁边踢足球，完了以后就传福音，用这个球的颜色传福音，真的是感谢主。”神真的是很奇妙，我听到这个声音，就在那个跟他见面没有多久以后，差不多5分钟，我就见到一个人，就是徐牧师的太太徐美玲，她就跑来跟我们讲说，有一群从中国来的学生，我们需要照顾，他们没有房子，没有亲人，但是他们会来这边一个 summer 实习。我们不晓得这些人是哪，也不晓得怎么样跟他们contact， 但是过不久 Robert 就收到有一个年轻的全时间愿意把他全身献给主的一个很爱主的弟兄，就跟他联络，从来不认识这个人，但是因着这群的学生的服侍，我们就认识了，然后一起我们就去看他。今天这一群学生就在我们的当中，每一个礼拜六晚上来参加启发课程，从来没有想过。但是当我们愿意拿起那个电话，打那个第一个电话的时候，神就把所有的配搭都已经 lined up 了。我们自己不需要做什么，我们只要有一个 willing 的心，拿起那个电话来打。还有最后一个，我知道时间快到了。今年七月四号的时候 ，Robert 不在家，因为他在其他地方分享马其顿的这个见证，在 North Carolina。但是教会里面同工交通以后就有负担，在我们家开始有一个那个第一次为这个International Student 的那个 intern 的这些 student 请他们来，然后我们还有其他的弟兄姊妹一起来我们家。Robert 不在家，然后只有妈妈在我这边，所以那天你知道吗，如果说 我经历到一个很奇特的一天，因为那天我什么都没有做，我只做一件事情，就是数椅子。因为有人说我们大概我心想大概是20几个，但是过不久就有人说可能会30几个，过不久说可能会比那个还要多，所以我就开始数椅子，我就说我们家 somehow 要摆40张椅子， that's all I did。 但是那天你知道吗，我就是因为 Robert 平常Robert 在我旁边的时候我都很震惊，因为他都会帮我祷告，所以我都好像觉得 都没事，但是他们那天不在，我要去接学生，我的皮包放在哪里，我的钥匙放在哪里，我都已经收到不晓得放在哪里，我都忘记了。然后开车子回来，然后我还没有下车，然后就原著就说那就叫我进去，然后我就进去了，我的车子也忘记关火了，就一直在那边 run， 然后在路边就在那边一直 run。所以我那天简直是不晓得我自己在做什么，但是神知道，神知道，因为弟兄姊妹一盘一盘的菜带进来，我的厨房简直是就是 take over， 然后那个丰盛的晚餐就这样出来，然后还有会做蛋糕的，特别为这个有两个这个实习的学生在离乡背井的时候帮他们做了生日蛋糕，然后是美国国旗的生日蛋糕，而且不是一个，因为他们有两个人，所以他做了两个生日蛋糕。所以真的是，我真的是知道，我听到这个马其顿的声音，
感谢主，
不是因为我们可以做什么，
嗯，
我们只要听到，我们只要顺以一个祷告的心，大家一起同行，神会负责。
阿门。
因为神是掌权的，因为神是为了他自己的国度在往前进。
嗯，
感谢主，
感谢赞美。感谢赞美主，这些美好的见证，我想弟兄姊妹和我一样都非常的受激励。感谢我们的主，本来后边还有很多的弟兄姊妹要见证，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用不用下面两小时，我们下次继续的时间关系，我们停到这里。给我一分钟的时间，我回应刚才的见证。本来我也是有感动，刚才提到年龄，说我们自己觉得老，有三个办法可以觉得非常年轻。第一个呢，到三叉会团契去服侍，去聚会，会显得很年轻，我们就觉得很年轻了。第二一个办法，就是我们在我们做的当中有一个最年轻的，不到一岁，才半岁左右，你去抱着他，你把两个年龄加起来除二，60岁就变成了30岁，这也是一个办法。第三个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寻求神，我们在神的话语面总觉得自己是那么的年轻，因为我们总觉得自己知道的很少，就像一个 baby 一样。感谢我们的主。好，时间关系呢，我们只能见证分享就停到这儿，我们下次呢继续。那下面就是一些很快的报告的时间。第一次有没有在我们当中的？从左到右，我们有没有第一次在我们当中的？我们欢迎，欢迎你，也请你自己介绍自己。左手边从中间划线有没有？呀，然后转到右边，好像看了看都认识。感谢主，好，欢迎弟兄姊妹在这里聚会。那第二一个就是，一会儿我们有爱宴，在爱宴以后呢，我们今天有这个同工会，欢迎弟兄姊妹留下来，我们在爱宴以后我们开一个不长时间的一个同工会，我们好了解教会现在是如何，我们教会目前重要的事工是哪些，我们还有哪些要做的事呀。这是同工会。这有一个特别的报告，有这么一个特别的聚会，就是2026年美中华人基督徒夏令营，这个主题呢是分别为圣，合乎主用。这个是主题是在提摩太后书2章21节。那这里可能不太清楚，这里边有讲员的信息，有陈世钦是吧，牧师，还有什么国那时候。关国瑞牧师，他们是日期是在9月4号到9月7号，就是劳动节的那个周末。地点呢是在叫什么 Cross Point Camp and Retreat Center。我查了一下地址，离我们这大概1个半小时，差不多。对，是在 Missouri 是吧？ Missouri 那边。对，这个已经有线上报名。呀，这个信息如果有感动愿意参加的，我会发到我们教会的大群里边，可以在线上报名，有这么一个特会。高弟兄没有补充，这个就有没有补充啊 ？OK， 感谢主。好，那就是下面就是些一般的报告。我们 有主日学，早晨9:30，非常好的内容，因为这主日学是迎接基督的再来，迎接神的国度，是非常宝贵的一些信息呀。如果弟兄姊妹早也9:30应该起来了，对，就9:30到10:30我们有这么一个主日学，当然还有福音组其他的都有呀，我们欢迎参加。剩下就是各个团契的聚会，大家也都比较了解，欢迎弟兄姊妹呢有感动的参加。那周五晚上比较密集的有好几个的团契，有实体的也有线上的聚会。那有一些二维码的话，大家可以扫描，就在后面也有啊，可以扫描参加。那今天感谢主日的服事呢，今天的清洁是金明弟兄，然后下个主日是武雷弟兄。这是那些二维码。那我们下面呢，就是一会儿就有哀宴，我们好不好请那个徐老师帮我们带做一个谢饭的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都是满心欢喜的感谢你。今天四个姐妹在见证分享会上告诉了我们，更明确的告诉了我们你的能力、你的旨意、你的恩典、你的荣耀是那么的伟大。主啊，谢谢你。今天我们在这里的弟兄姐妹一定就有很多的灵里的得着，再次感谢你。你不但在灵里给我们增添粮食，在生活中你也不断地照顾爱护给我们粮食。今天我们有爱宴，也谢谢你把这个爱宴交在你的手里，求你分别为圣，让他们给我们更多的健康。也感谢今天为爱宴服侍的弟兄姐妹，谢谢你们辛苦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好，愿神祝福众弟兄姊妹一周的生活，每天让我们活在神的恩典当中。那下面呢，请大家移步到副堂，我们继续的交通分享，也享受神赐给我们的爱宴。感谢主。